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那这边有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的这居士这边有一台电脑，那我们的资料了，好像我的资料都好像存放在里面，是吧？那这边常住是建议了，如果在座同学呢想要这个所谓电子档，那要通知这里常住的法师或者志工，由他们来负责帮你 copy 啊。因为现在发现说有些人自己拿他的那个 thumb disk 就是拇指碟啊，直接就插啊，搞不好那个电脑就中毒了啊。所以最好就是请这边的志工或者法师帮你拷贝。那第二件事呢，就是要选班长。那我想说还有一学期班长就连任，好不好？厚不厚啦？厚啊。安尼就好啦。那这学期新的学期开始啊，讲义都有嘛哈。那当然这一篇是净土法门的抉择。那如果照那本书《净土学论集》的话，它是很多篇文章汇整在一起的。那我不见得是从第一章，然后接着就第二章，接着就第三章，不是啦。因为我们还有大概连这一次大概13、14次了，哇，13或者14次的上课时间，所以你说整本书要讲完，其实不可能。那再来呢，有一些多多少少内容也会重叠了，因为那篇是汇整，啊，不是从第一页导师慢慢写，不是，他是在导师各个著作里面呢，有关净土的呢，那有一些法师就现在把它整理出来。那像这一篇净土法门的抉择呢，是那本书的最后，应该是最后一章啊，那本书的最后一章。那我觉得说，哎，这个内容比较重要啊，碍于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说就选择这一篇文章啊。所以不是每那本书每一章我们都会讲到了，哦，不可能。好，那我们来看这一篇净土法门的抉择。那这个抉择呢，就是必须要做出一些有取舍。那取舍就要有个标准啊，你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做取舍？那这个标准呢，其实你在做抉择的时候呢，当然之前你一定要能够分辨，你要能够分辨啊。哦，所以这边就导师告诉我们怎么去分辨啊，然后才来做抉择。那这一篇文章呢，值得一谈呢，就是里面呢很多很多是在我们佛教界呢，其实相当叫做什么耳熟能详的，常常听到的。但是你说你了解它的意思吗？似懂非懂。那有一些主张呢，其实在教界里面流行着，但是实际上呢，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它的内容是可能有问题，乃至需要我们加以分辨的，啊，里面都会提到，像，待业能否可以往生？待业啊，能否可以往生？那净土法门非常殊胜，一句佛号念到底，就能够横出三界啊，像这种横出三界，所以有很多呢，其实，在教界流行着，但是呢，需要加以分辨。乃至之前我们曾经提过的往生就是了生死，其实往生跟了生死是两回事啊。就果上来说，当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能够往生，你再怎么懒惰呢，因为在那种非常殊胜的环境，师友种种好的条件都具足，你要退菩提心啊，是相当难。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当然成佛是有望不退了，但是还没有了生死哦。所以这个在净土经典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啊， 去到那边还是要念佛念法念身，修五根五力七菩提分等等，这阿弥陀经都讲过了，所以去那边还是要修行的。所以往生跟了生死其实是有一段距离，但是在教界好像往生就是了生死，其实是不然的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这边总共分几段啊？我看看，八大段哈。那我们来先来看第一大段，往生净土的抉择。往生净土，那这边就几个关键字嘛，往生。啊，这个往生呢，之前有提过，等一下这篇文章有时候也会重复再提，什么是往生？那再来净土，之前我们谈过了，净土讲到净土，好像就想到唯有西方极乐世界，其实不然啊，净土也有分所谓五乘净土，像那个斗率天的弥勒净土，那个叫做五乘净土，因为它还是在三界里面。啊，那还有所谓三乘净土，那还有所谓大乘不共净土，那大乘不共净土就很多了，因为大乘主张十方佛，那十方佛有十方的世界，因为在佛教的思想里面呢，我们主张同样一个地方，就是同样一个空间，不可能有两尊佛了，但是在不同的空间，同样一个时间点，可以允许有佛的存在。听得懂吗？就是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那时候诞生在这里，那在这里成佛。那当然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在当时没有第二尊佛，没有。即便是弥勒菩萨，我们也叫做弥勒菩萨，当来下生，他还没来。但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时间点，其实在他方另外一个空间是允许有其他佛的存在啊，所以很多东西不是说我们非得要看到我才相信的。那导师后面也会谈到，也会论证到净土到底有没有存在，像西方净土有没有存在。那以现在天文学来说，我们知道除了我们地球其实是属于太阳系嘛，那太阳系到底是十粒十颗，连太阳是十粒十颗呢还是九颗，其实还没有论断呢。以前我们所学是十粒嘛，现在把最后一粒给去除掉，可能就剩九粒啊。那除了太阳系之外还有很多很多银河系啊，所以这有可能很多生物是存在的。那不要以为说很多的生物它的外貌就像我们这样子，不一定的，很多东西我们所看到其实也不见得是真实，没看到的也不表示它不存在。那其他生物有可能它的能力是跟我们有不同的，就像人类跟鱼类它的环境是不一样，水呢对于鱼来说真的是就像我们空气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当我们投胎成为这一类的时候呢，就有所谓这一类的众同分，就是它的共同意识。这一类人所看到的是红色，那当然大家的认知就是红色。如果你看到，哎，你说不是红色，那表示可能你眼睛已经出了问题了。但是站在另外一类来看同样一个东西，不见得他看的是红色啊。啊，因为什么呢？个别的共同意识是不一样的。那在白法里面，我们称为众同分呢，众生的众，同学的同，分别的分，众同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往往站在人本的角度来看待宇宙万有。以现在的科学虽然很发达，但是未知的东西还很多还很多，在人类有限的生命啊，其实很难全部都了解的。所以有时候这个讲到宗教这一面，他方世界呢，其实从理论我们可以去推，那当然你从圣言量佛说的那当然也可以，但是从理论我们可以去推，不一定是要我们亲眼看到的。那当然有一些人经过一定的训练，像有禅定的力量，当然它会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它可以经验到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经验的。乃至在佛门里面有禅定的人，往往他有什么佛学的问题， 腿一盘起来，就到那个斗帅天去请教弥勒菩萨了。这个都有的啊，这个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当然对我们一般人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哦，好像是很了不起。其实在古印度，因为普遍大家都有禅定的力量，有禅定的经验，这种记载是有的，而且是相当多的啊。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所谓往生净土。所以往生那净土，那一般这个指往生呢，就是这一生的生命结束了，下一个，那下一个生命呢，其实是相续的，没有间断。以佛教来看，我们称为轮回啊。那这股动力呢，它会一直持续的，就像任何东西我们往上一丢，它当然会逐渐什么，反而就是往下掉了，因为地吸引力嘛。所以我们常言到水往下流，因为地吸引力嘛，这是一股动力。那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呢，下一个生命还是持续的，因为有一股动力。那这股动力我们称为业力，一股力量。那这股力量呢，其实背后就是以我执，以自我为中心，这个烦恼在推动着我的身的表现，我的口的表现，然后透过身体的表现，言语的表现，它会有一个所谓潜能 potential， 一个潜能。那这个潜能只要遇到条件，它就会开花结果了。所以轮回是永远存在的。所以佛教的角度呢，我们不会求一个所谓永生，因为轮回本身就是相续而不断的，不用再求什么时间的一个永续啊。以凡夫来说，这个轮回是一直相续的。所以这个往生呢，这边就是广义来说，广义只要我们是凡夫，我们每一个生命结束其实就是往生啊。这个生命结束，下一个就是往生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意义呢，也融入我们民间了。所以有时人说，这人死去，不要说死，要说往生，对吧？我更加好听往生。啊，往生是佛教特有的，搞不好在台湾其他宗教这些宗教徒搞不好也用往生，你明白吗？往生天国，也就是说这一生命结束，下一个生命。那这边是讲下一个生命要去哪里呢？去净土了。那相对呢，其实我们这个世间我们不叫做净土，我们称为娑婆世界。那娑婆世界，这个娑婆就是堪忍，很多不圆满，很多不如意。第一，我们会老会病，爱别离，有没有？养儿育女，养儿防老，现在没啦，养儿 不一定防老啊，不一定孝顺啊。所以很多非常无奈的，乃至你一生很顺利，但是到最后呢，还要面对失去一切。所以失去一切不是东西不见，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不见了，死掉了，死掉跟外在所有一切关系都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称为娑婆，有种种不圆满。那相对就是有另外一个地方是非常圆满，我们这里种种不如意的那个地方是没有的。再来呢，更重要就是能够在佛学上呢，能够一直往前呢。那在我们娑婆世界呢，你看，我看到有一些新面孔，但是搞不好上多几堂课，那种不见了啊。那当然，因为这种种条件，大家能够坐在这边，能够好好听课，其实不要以为理所当然的。第一，大环境很安逸啊，虽然最近景气不是很好，但是起码还吃得饱了没有抢夺啦，这些没有。但是你想想，如果是在动乱，像在民国初年那种动乱时期啊，我们要坐在这边很难，搞不好等一下那个警报一响，我们马上要跑到地下室去躲了，这个谁也没有办法想象的哦。因为这种东西往往每过多少年都会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奇怪的这些政治人物会出现，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行为啊，所以有时候会把整个世界给摧毁掉也说不定啊。所以我们能够坐在这边是不容易的。再来，可能每个人的家庭啊， 你的责任都不一样。有时候真的是抽不出时间啊，抽不出时间啊。那有些人很有时间啊，其实也没有心力啊。你啊，所以很多很多因缘。那这种东西呢，其实我们就是有的话，我们就要珍惜了。啊，所以净土呢是就修学来说，样样都没问题。啊，随时呢佛菩萨都在旁边，善知识都在旁边，你所看所闻都是好的。啊，所以这个是在佛教里面呢，是我们期待下一个生命呢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有这样的一个善知识，同学都在一起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一点一。首先要讨论就是二乘人是否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里的净土呢就锁定极乐世界，因为在中国佛教界啊，这个净土法门谈到净土就想到极乐世界。那我刚才讲了净土有十方净土，那极乐世界代表西方的，那相对呢也有东方阿处佛的这个净土，但是在中国佛教界在发展当中呢，阿处佛就慢慢被人家遗忘掉了，大家只记得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导师这边就用西方极乐世界来做说明了。那当然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会成为主流，有它的原因啊，也就是后面我们多少会谈到，就是阿弥陀佛的特殊的因缘，净土是非常特殊的哦。那特殊当中的特殊，就是西方阿弥陀佛净土。好，那首先要谈的就是二乘，二乘哦，就是你知不？二乘就是声闻跟一般叫独觉啦。哦，圆觉是一种翻译，但是如果是就它原意，应该是独觉。因为独觉呢，其实它就是在没有佛法的地方，没有佛法，就是连听闻佛法都没有的这个环境呢，它透过它对自然界的观察，然后体悟到自然界的真实，我们所谓的真理也好，真实也好，它发现了，那它就是所谓独觉。所以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坐着，那时候他也没有老师啊，他这老师都是教他什么禅定啊、苦行啊，他觉得没有办法解脱，他在菩提树下自己去觉悟到所以宇宙的真理，成为佛。所以就这个意思来说呢，觉悟这个角度呢，他也是独觉。但是为什么在发展当中佛了就成为所谓的佛乘还是菩萨乘，相对就所谓的声闻乘跟独觉成为了三乘，那把佛拿掉就变成两乘。那这个相对应的，那佛呢跟独觉如果三乘摆在一起呢，佛就觉悟来说它也是独觉，但是如果就三乘来说明呢，因为佛有成立僧团，有成立僧团就是他有组织，他有弟子，他去弘化。那辟支佛是没有的，辟支佛独觉是没有的，他独觉之后呢，他不会所谓成立僧团，也就是说他可能就随缘开示，他不会成立僧团。释迦牟尼佛不一样，所以这个三乘的一个差别呢，在经典是这么样的一个做说明了。所以不一定独觉一定是，有些经典说独觉也叫做圆觉，因为他悟到十二因缘。缘起啊，缘起的说明不一定十二因缘呢，不一定十二支啦，此有故彼有，你悟到就可以了，不一定十二支啦。啊，那在阿含经里面也谈到这个独觉呢，它也是觉悟四圣谛的，啊，所以它不是只是觉悟十二缘起，不是。缘起的说明其实就是四圣谛嘛。为什么我们会痛苦？它的原因就是极地里面所谈的嘛，苦集灭道极地里面所谈，我们的烦恼，我们的业。那怎么样得到涅槃呢？当然要修道，所以这个所谓灭地跟道地，所以它四圣谛本身就是一个具体的缘起的说明啊。所以这个二乘指的是独觉跟声闻，那声闻通常呢是指佛事当时的那些佛弟子，也就是说这一些人呢就是福报很好，在当时呢遇到佛陀，佛陀透过他身体语言的表达，那他们依照佛陀的开示 去实际去操作，体悟到佛陀所体悟的。所以声闻由声音啊，听闻声音。所以你看印度人为什么很重视，他们的文化就很重视口口相传，法是透过嘴巴讲出来的。在当时呢，乃至现在呢，其实如果是宗教面呢，很少说书写的，没有，他们都背起来的啊，因为他认为这圣言量应该要谨记在心，所以这是一个印度文化啊，所以他们的记忆力非常好，所以很多佛法的开示都是透过嘴巴的啊，透过嘴巴，那他们谨记，所以叫做声闻，声闻啊，所以一般声闻是指佛陀当时的佛弟子了啊。那就要问二乘人呢，会不会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首先呢，我们依世亲啊，世亲论师也叫世亲菩萨，他是西元后，西元后大概五世纪人呢，西元后呢五世纪，他比龙树还要晚了两三百年，西元后五世纪。那世亲菩萨其实早期他是世亲论师了，啊，他是一个大乘学者，但是呢，在刚出家的时候，他是属于所谓的部派佛教，我们可以称为小乘，就是传统的这些学派里面出家的。那早期他最有名的论书就是俱舍论，非常非常有名的俱舍论。那他的哥哥就是无着论师，那无着论师是弘扬大乘，那这个弟弟呢慢慢就受他哥哥的影响，后来就是开始对大乘经典论点呢开始有一些著作或者注解了。所以这一个所谓无量寿优婆提舍，优婆提舍是梵文呢 ，upadesha， 优婆提舍，所以你找词典，中文词典找不到的，啊，这个是一个音译，优婆提舍 upadesha 呢，就是很清楚的 teaching， 很清楚的开示，其实就是论了，论的意思，论点的论，就是对经典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解释，一般我们中文可能用注解，这就是优婆提舍。那如果翻译汉文，可能可以用论点的论就可以了。所以它是无量寿经的一个说明，一个注解啊，无量寿经的一个说明，一个注解。所以你看，他早期是一个我们所谓小乘论师，到最后对无量寿经也感兴趣了，也有做注解了。那它里面讲到什么呢？女人及根缺。二乘总不生，女人及根缺，二乘总不生。我不知道大家看的这个字，这个不生呢，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体会？他这边点出三个嘛，女人、根缺、二乘，啊，三个不生。那这个不生是不是说我这一生是女人，哇，我没有机会了？还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根本没有这三种的出生啊？这不讲哦，是讲我这一生去呢，还是说在极乐世界没有这种三种现象？其实如果说往生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往生，第一种意思就是女人不能往生，那这个问题可大了，那这个其实是不可能啊。所以应该是说在极乐世界呢没有这三种人啊。所以我们看极乐世界是没有男女相的，哦，所以我开玩笑说不是人妖啊，没有男女相表示平等相啊，啊，平等，就像佛像，你看佛像有时候你去大一些大雄宝殿，一尊就没问题了，如果三尊的话，他的佛像的样貌都是一样的，他表示平等，那只不过透过一些表象，像他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啦，钵啦，莲花，打什么手印啊，这些都是表象，来表示说这三个外貌一样，但是呢，它的特质是不一样的。啊，阿弥陀佛可能拿着莲花表示接引嘛，接引众生过去。释迦牟尼佛拿一个钵，因为什么呢？两千多年前他在印度是托钵的，但是你看他的长相、身材各方面都是一样的，表示平等。所以在极乐世界没有男女相，就是平等相。因为有男女相呢，再怎么样都不平等，无论是生理心理都不平等。你看我们娑婆世界也是一样，全世界还是以男生为主的， 不管在政治、文化，什么都是的。这个你说要全部平等吗？娑婆世界可能没办法，所以极乐世界或者其他净土就有。所以一般除了极乐世界之外，十方所有的一切净土，讲到净土就是大乘净土了，都是平等相的啊。所以没有女人，那表示男女都平等。根缺就是六根呢、啊，就是感官有缺陷呢、啊。那在我们娑婆世界是看得到的。那早期呢，医学没有那么发达，有些人就是妈妈怀孕的时候，可能战乱，营养不良，或者吃一些什么不卫生的东西，可能胎儿生出来就不健全。那六根这个感官也有所缺陷。那感官有所缺陷呢，其实以佛教来说呢，在修道上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站在生理会影响心理这方面来说，它会相互的，但是绝对不是说一定的，不是的。有根缺的人不一定说，哎，他就会心理就是不平衡，不是啊。有些人也是勇敢站出来，对不对？还是可以。但是如果要出家的话，一般我们所谓出家就是受具足戒了。成为一个比丘一般是不允许的，因为出家人基本上你就是要代表一个，你明白吗？这个是因为这个不是说个人的解脱的问题，是佛教向外弘扬会不会产生一些障碍乃至一些机嫌，所以你要成为比丘基本上他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你六根要具足，你不能欠债，你不能欠债啊，说比丘这人家在讨债你惨啊，你不要那贪钱啊，好，所以欠债的人也不能，所以要受比丘戒的时候，他会问你，我们所谓的问难，他会问你哪几个问题，你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有的话你先处理好才来受戒，啊，是这样子。那二乘种呢，当然不生，也就是说在极乐世界没有所谓二乘种，所以他加一个种哦，很重要哎，有没有二乘可以允许有，因为后面的经典我们就慢慢看得到。有二乘，但是没有二乘种，这个种就是种子啦。因为在古印度，它常常谈到种，这可以是种子，也可以是种性。种性在不？这可能我们很陌生。在印度，他们把人类，就是当地的人分成好几个种性。因为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印度文化，其实就是雅利安文化。那雅利安这个民族呢，是在大概西元前5000年，西元前5000年，没有那么早，西元前大概3000多年进入到印度，他们是外来的，当地的原住民肤色比较黑的土著，雅利安是比较白的，那这个雅利安是进来的，他是统治者，所以被统治的人呢，往往地位社会地位就比较低了，那怎么来分呢？依肤色，早期依肤色。土著都是比较黑的，雅利安人是比较白，雅利安人有点像伊朗，中东的伊朗或者南欧的意大利人啊，白呢，乌金乌金白，他不会黑的啊，所以怎么来分呢？你这个皮肤你没有办法漂白啊，这个依肤色来分，我们是高贵的雅利安，那你们这个皮肤比较黑，所以你们是低种姓，然后慢慢慢慢在佛陀当时呢就分成四大种姓啊，四大种，那种姓是不能够改变的，乃至种姓有时候严格规定不能通婚的，你通婚你很爱他好了，你通婚你的整个社会地位就改变了，你本来是婆罗门种啊，你嫁给一个刹帝利，婆罗门种比较高贵了哈，他们这一套说法了哈，比较高贵，那世尊是属于刹帝利，那再来就是还有两个比较低种姓的，那如果你跟高的，你是高种姓，你跟低的结婚，搞不好你的地位就会降了，那这个种姓呢是没有办法改变，然后再来呢，他把社会所需要的各行各业把它分类，然后哪一行哪一业呢，就是哪一个种姓从事的不能改的，像那种粗活的不要笨手啦，清水沟啦，剪头理发师啦，做皮鞋的，这些都是粗活的，要流汗的，都是什么丢给低种姓的啊，婆罗门可能是做一些比较高尚的啊，那刹帝利种通常是政治家了啊，政治家，所以他把社会分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你爸爸是剪头理发师，那表示第一种姓，那他的身份证会注明的。所以印度人你现在去看他的身份证，就会注明他的老爸是什么职业，所以不用看他怎么样，你看他的职业你就知道他是什么种姓了，不能改，他一出生他就继承这个家业了。所以有一些人说这个不见得是坏事啦，啊，印度人那么多，他把它分一分，其实这个才能够往前呢。对整个国家整体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了。但是我这边要谈的就种姓这个种呢，其实它表示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二乘种呢，这种思想种姓的思想呢，也在佛教思想里面看得到。佛教一些论书说，像一切师地论，他就把所谓众生分成几大类，所谓种姓，有所谓 五个种姓。一个是什么？佛种姓，就是你这个人本身就具备这个种姓，佛的种姓。啊，虽然我现在不用功，但是有朝一日我用功的话，虽然时间还很远，但是我必定会成佛，因为我有佛的种姓，就像种子。你如果没有佛的种子，你根本不会成佛啊。西瓜种子不会开出榴莲的果实啊，你知道不？榴莲的果实一定是从榴莲的种子啊，所以种子表示不变的，没有办法改变。那另外第二就是我喜欢买，应该是读三乘种姓，哦，三乘种姓。还有一个就是不定的种姓，就是你不一定的，可能这边可能那边。那最重要，他有强调一个最后一个字，没有种姓，也就是说你不会解脱的。你不会解脱了，在这个一切师地论是这么分的。那当然在一切大乘经里面，大乘经他说没有所谓有一类众生是没有办法解脱的，因为站在大乘的角度，我们不否定所有众生的，哪怕你造了五逆十二罪，其实都有救了啊，只是说你要先去受苦了啊，你要给人家催啊，让你受一点苦才来。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说把一类众生把它分类到你若是没有救，这个站在大乘自利利他的角度是不圆满的啊。但是刚才我举的那个一切师地论呢，它毕竟是属于部派里面啊，部派里面他们这种说法，所以毕竟部派跟大乘经典的说法呢，论书跟经典的说法有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这里的二乘种，它隐隐约就透露在极乐世界不表示没有二乘，只是说那边的人虽然他现阿罗汉，但是他不是阿罗汉种姓哦，他不是，因为在极乐世界只有一乘，就一个种姓，成佛，成佛。所以到极乐世界的人一切都是要成佛的。所以有点像什么呢？我这我联想有点像什么呢？可能极乐世界都有小学、国中、高学、高中，然后大专、大学、研究所，研究所毕业了还有博士后研究，有没有？慢慢到你毕业了，你就成佛了。所以在极乐世界可能还是看得到，哎啊，你是在小学哦，小学几班呢？哎嘛，啊，我是中学二班啊，这样子，你明白吗？还是有分，但是就种姓来说，大家没有所谓二乘种姓，都是成佛的种姓啊。所以这个二乘种，这个种不是随随便便摆在那边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无量寿经》，就是净土经。其中一个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呢，这边括号一二三呢，因为在无量寿经呢，在我们中国的翻译史里面，翻译佛典里面，它不同时代的翻译了，所以它有很多的译本，汉译本啊，无量寿经有很多汉译本，那有些内容不竟然是相同的，有稍微有增加或者减少，所以相比较呢，我们来看第一个三十六愿本，这个三十六愿呢，就是弥陀大愿呢。那我们现在想到，哎，阿弥陀佛应该是四十八愿啊，阿弥陀佛圣经社有没有四十八愿呢？四十八愿是根据你看括号二净啊净跟堂的这两个译本才是四十八愿，在这个所谓三十六愿本是比较晚宋朝的时候啊，三十六愿。那如果你看括号三最古老的两个译本呢，在很早。后汉时代就翻译了，所以后汉时代是大概西元一百多年呢，那个很早，那个在中国是后汉，在印度是贵霜王朝，在西北印度是贵霜王朝， 啊，那边那时候是大乘佛教全盛时代，所以你看净土法门的经典其实也是很早就传入到中国了。所以最早是古译本，那古译本呢24愿啊。那这种东西呢有时候是这样子啦，第一我刚才讲了，它未必是直接从印度，哦，比方说啊，印度直接进口到长安，不是，哦，快递直接送到长安，不是，它可能在西域、中亚逗留一段时间，西域、中亚逗留一两百年，那才传入长安。那有一些是直接传到长安，哦，因为那时候其实交通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能全部用走路的，不是啦。那时候丝路啊，你看可以从中国一直传到那个欧洲，那个不是用走路的，交通在某方面也是很发达啊，所以有一些是这个经典就会跟着这个所谓商人，会跟着这个法师，有没有？就传入到长安或者在中亚逗留一段时间，所以这种差异可能就会慢慢出现了。那再来有一些愿呢，搞不好在这部经他两个愿，在另外一部经他两个合成为一嘛，这个在比丘戒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个比丘戒呢，其实是佛死了之后经过两三百年就分成很多派了，据说有10多派10多个部派，那每个各自有各自传承的律典。那传承到最后呢，像以现在目前我们中国佛教界比丘所受的这一个学派呢是250条戒，那南传是另外一个学派是227条戒。那除了这之外呢，在我们汉译佛典也收录其他学派的一些比丘戒条目，哦，那个数目啦，有250多，有220多，230多，不一定。但是经过学术的这个比较，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做比较嘛，整理出来其实真正差异不多，只有三条戒。那其他可能我刚才讲了，这个学派呢把两条戒合成为一了，那个学派呢就把一条戒开展出两条了，所以这个是一种态度，但是经过这样比对把它排除掉，其实真正差异的没有几条戒，所以这个愿呢会有不同，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而且他们很多其实没有带文本，都是背的，靠记忆背出来。那我们先来看括号一呢，像36愿本呢，我们称为颂本。我们来看这个文哈，我得菩提成正觉已呢，所有众生令生我刹。这是阿弥陀佛的前身法藏比丘他发的愿，虽住声闻缘觉之位呢，往百千俱哪有他？百千俱哪有他？就是很多很多啦，那数目无法算的那些佛国之内呢，遍作佛事的，那悉皆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个都是梵文直接翻译的，如果中文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就是佛的菩提啦，所以你看看，众生来到我刹，就是我的国家啦，虽然有所谓声闻缘觉，就我刚才讲了，虽然有中学有高中啊，但是呢，他们毕竟呢会毕业了，那毕业一定是什么佛菩提了，所以这边是什么呢？可见极乐世界有二乘，但是没有二乘种，都是成佛的种。那48愿呢，你看他说到，虽没有说到女人与六根残缺不全的，却明白说到极乐世界的二乘数量，而且是多得难以了知了，菩萨啦，那个阿罗汉啦，独觉太多了。那再来古译本，你看处处说到诸菩萨阿罗汉，所以可见在无量寿经里面，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有二乘人的，是有二乘人。不要说二乘人了，如果我假设、如果我们这些都是凡夫的话，我们往生，我们凡夫都能够有一席之地了，何况那些阿罗汉，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分，我们去可能我们进入小学了，那些阿罗汉是国中，菩萨搞不好就是高中了，所以是允许存在的，但是最终还是以成佛了。那下面我们来看 无量寿经不谈，我们来看其他的大乘经，而且是初期的大乘经。为什么说初期呢？其实在佛教里面的大乘经是很庞大的大乘经典，那它庞大呢，它的大乘思想呢，其实彼此的差异也是很大的。那怎么样认定说是初期呢？初期是就时间点来说，第一，我们可以从中国的翻译史来看。刚才我讲了，如果是西元一百多年就被翻译的，那个是很早的，西元前一百多年就被翻译成中文，哦，那个价值很高。有一些大乘经范文本的大乘经典，像般若经有范文的，那个都很后面的，西元六七世纪 才用范文写的。所以就价值来说，中文的这个本子就比较价值比较高了。因为中国啊，我们翻译我们都会，通常我们都有目录，那谁翻译哪一个朝代他都记载很清楚。那通常他的这部经或者论，他前面会有个序啊 preface， 有一个序，搞不好就比方说我要翻译这个，我就找当时非常有名的，比方说导师，你帮我写一个序好不好，表示一种权威。所以序里面就会介绍这个翻译者，这个作者，所以很清楚的时间点通常跑不掉的啊。那如果是不知道谁翻译，通常他会写一个失意，失去的失，但是时代呢，年代通常都会保存。而且每一个年代，像隋朝有隋朝的所谓中经目录，就是在当时隋朝这个人在编他所能够聊能够接触到的经典，他会编一个目录。隋朝好了，隋朝之后唐朝也是每一个朝代都会有人编这个目录。所以我们经过这样比对，我们就知道哪一些先后啊，它出现的一个顺序了。所以从这些方法我们慢慢去推啊，哪一些经典代表初期。初期不表示它里面的内容全部都是原始的哦，因为可能经过发展之后，有没有有人搞不好就增加了一些内容，都有可能。所以就时间点我们只能说初期啦。那你说到底里面内容有没有什么发展，哦，这个是很专业的。像般若经有般若经最早是西元179年啊，般若经最早一本道行般若经在西元179年就被翻译了啊，这个在汉译我们的藏经都有，那个文字大家它不长，但是我相信大家看的都看不懂，它没有平管的啊，它的翻译太自由了哦，有时候翻译我们听不懂，我们只知道涅槃，但是它翻译泥环尼鲁沙波啊，泥环其实就是涅槃啊，它还有一些用词我们不了解的。那般若经在170多年被翻译，玄奘大师到了玄奘大师西元7世纪，他翻译的般若经总共有600卷呢。在之前西元179年翻译那个才几卷罢了，一两卷呢。到最后你看，经过500-600年的发展，内容多了。早期的般若经哦，直接就像《金刚经》这种内容，所以《金刚经》也是代表初期的。《金刚经》是属于般若系、般若思想的啊，这里面的一块，像《金刚经》。你看《金刚经》的内容都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做什么有为的这种东西都是虚假的，所谓虚假你是不能执着的。但是在般若经，你看玄奘大师翻译的600卷般若经有一部分，而且绝大部分就不一样了，告诉我们抄般若经啊，抄经有功德啊，有没有？抄经有功德啊，要抄啊，要抄，你明白？抄经有功德，毕竟要有真的有东西让你抄啦啊，就是有文本，所以文字开始流行的时候，你才把这个方便把它套进去。那早期可能文字还没有流行，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些内容会随着发展，它会增加，所以这很自然的。那我们来看初期的这个大般若经，那这个大般若经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在卷556卷里面呢，他就谈到。为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就大菩萨的意思了，菩萨摩诃萨这些群众呢，宣说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就智慧了，智慧到彼岸。那这个彼岸呢，就是成佛那个彼岸，不是解脱，成佛的彼岸呢， 一般我们说波罗蜜多，波罗蜜多就是到彼岸的意思啦。那表示什么呢？此岸跟彼岸，此岸是生死，我们的这个生死世间，彼岸就是解脱啦。但是如果摆在大乘经典，那个彼岸不单只是个人解脱，个人解脱可以是阿罗汉，但是在大乘经典那个彼岸是佛菩提成佛的彼岸，所以更狭义了。所以智慧到彼岸，智慧到彼岸，所以为菩萨宣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同时呢，你看或声闻地或独觉地菩萨地，介于般若波罗蜜多呢，应常听闻如说修行。所以可见他还是允许的。那这边导师会引出初期的大乘经，主要我们等一下看小结语就知道，初期的大乘经基本上呢是含摄二乘的。初期的大乘经，像《法华经》就代表初期的大乘经，它对二乘呢，像那些我们所谓的小乘，它是包容的，乃至说他们到最后还是会成佛的，他没有贬低呵斥的那种心态，没有。但是在更晚后的大乘经，我们就慢慢开始发现二乘或者三乘的那种对立很明显站在大乘的立场就一直批评小乘，骄牙败种，你这个没有用的家伙，有没有？要了生死，不为众生不管什么，什么就骂得很难看。但是呢，这是比较后面的。那初级的大乘经典基本上是含摄的，像《法华经》认为三乘同归一佛乘，佛会讲三乘，主要是根性的问题。对这个根性，他觉得这个小孩子不能讲大人的话，那只能讲他当时能听得懂的。那随着他年龄长大，我们再用另外一种方式跟他讲，所以他是因为对方根性的不同，所以才开演出所谓的三乘的教法，其实到最后还是一佛乘，这是法华经的内容。所以法华经其实就代表初级的大乘经。所以这边呢，从大般若经我们看得到三乘都是 OK 的，都是学般若波罗蜜多的。那再来佛说舍利弗悔过经呢，舍利弗悔过经这个是也是一部经初级大乘经，他谈到欲求阿罗汉道呢，欲求必知佛，必知佛就是独觉了Paccikka Buddha， 他必知，其实他是从这个梵文把它翻译，但是在翻译当中呢，他不有时候不完全是音译啊，中国文字有时候它好简，他会把它剪掉，必知，其实是 Paccikka， 他把卡给去除掉了，菩萨菩提萨多，他就把它简称为菩萨，所以有时候。真的你说完全像梵文又不像，你说完全像中文也更不像所以这是一种翻译风格了。所以求阿罗汉求必知佛呢，求佛道呢，求三乘的都应该日夜六时呢向十方佛呢忏悔随喜劝请而回向众生成佛道。所以你看这些三乘圣者呢也是用功呢，也是忏悔随喜，然后也是回向成佛道的。所以我们看小结语哈，从佛法发展史来看呢，这是大乘佛法初心，传统的声闻教团强固，所以采取含容二乘的立场。阿罗汉是究竟的，但也应该要学习大乘，净土中也有阿罗汉。这个要了解佛教发展史了，也就是印度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大乘佛法，你看导师会把大乘佛法用引号把它刮起来，有密意啊，有密意，有含义的，引号不能随随便便刮的。大乘佛法大乘佛法的初心，那大乘佛法是什么内容？这个引号的大乘佛法，其实就是以利他为本，以利他为本，我们所谓的。沿途熟身，我不急着求解脱，因为对我来说，世间即出世间，生死即涅槃，重点已经摆在众生跟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众生来修学，以利他为主，这就是所谓的引号的大乘佛法，所以这种所谓主张呢， 其实在传统的佛教界来说呢，是不是不然的。因为传统的声闻教团，就所谓的部派，其实他们是还是现出所谓的声闻的这些出家相。所以我们常说小乘小乘教团小乘教团，其实不是了，就是部派，就是佛教的学派。因为即便是像龙树啦、无着啊这些我们称为大乘菩萨，他们也是在所谓声闻教团里面出家的。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出家人，你跟在家不一样，就是你有具备所谓的具足戒嘛，比丘戒。那不同在哪里？不同在你的声闻戒，你的比丘戒是属于声闻教团里面，而不是菩萨戒。所以菩萨戒是通在家出家，声闻戒就不一样了。所以严格来说，我们中国佛教的比丘们，其实我们也是属于声闻的声闻学派。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传承，因为在你要受戒的时候，它很严格的那种所谓条件的要求，你不符合那个条件，你这个所谓受戒的仪式啊，就不如法，就所谓不得戒了。所以他很强调这个传承，所以我们传承都是有传承下来的，所以从一个学派下来。那菩萨戒就不一样啊，菩萨戒有很多版本。那菩萨戒你可以 有一个人跟你受，不然的话你自己受也可以啊。如果是在没有佛法的地方，也没有法师啊，你在非洲啊，自己一个人啊，方圆几里都没有人啊，你可以自己受的。所以他的要求不一样。所以我这边要讲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称呼的那些所谓龙树也好、无着也好，这些大乘菩萨们，其实他们也是在声闻部派里面出家的，受比丘戒。但是他们跟很多人不一样是什么呢？他们强调是以成佛为目的的，以利他为主的。但是他还是可以在僧团里面生活，因为什么呢？彼此共住啊，彼此能够相互共住的条件就是你不能犯一些像比丘戒非常严重的，你一犯了你就要离开了，你不犯我也不能赶你走了，你明白吗？这是很民主的。你说你要成佛，虽然我对你很不满，我觉得你卖仙呐、成佛，佛也是阿罗汉呐、对不对？在思想上我可以跟你有不同，但是我也不能赶你出去了。所以他们这些所谓大乘菩萨们还是在声闻部派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在佛教的历史里面呢，我们看不到有所谓的大乘僧团，有大乘菩萨戒，但是没有大乘僧团。这些所谓弘扬大乘的这些学者啊、修行人都是在部派里面的。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好，我们先休息一下。